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给我机会再来一次服事。刚才领会的姐妹读完了经文，就是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他说了阿们啊，我们对于神的话都是阿们的，不过这里不要说阿们，就是我们都要跌倒，因为跌倒是一个很圣经里新约旧约都有的一个有点特殊的一个名词，顾名思义我们大概可以猜到那是什么意思。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跌倒通常就是指犯罪或者失败或者不幸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哎，这个人跌倒了。当这个人失败了，在一件工作上失败了，他是跌倒了。那么他这几年好像都在跌倒的状况中啊，他不幸了啊。跌倒就是犯罪、失败、不幸。那所以应该是不好的东西叫我们跌倒嘛啊。箴言16:18，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你一个人狂妄骄傲就会带来跌倒，带来败坏啊。耶稣更是给我们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啊。马太福音18:8，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犯罪，你一只手或一只脚让你最后走到那个不幸的路上，那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我们看这个经文应该能够知道一件，应该能想到一件事，就这不是说我们犯罪了，我们的手偷了东西我们就把它砍掉，我们眼睛看了色情的电影我们就把它挖出来，像耶稣指示的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罪的根源不在那里，我们就是把眼睛都挖光了，眼睛挖光挖瞎了，瞎子也一样会犯罪啊，一样可以想出淫乱的事情。你手不没有手了，不能赌博了，你还可以是用别的方式来赌博啊。罪恶的根并不在我们的身体上面，罪恶的根在我们的意志，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啊。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对付我们的肉体，叫我们的肉体对不起，不去听那个堕落的人性、堕落的老我的那个指挥。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那如果我们的脚叫我们跌倒，我们的手叫我们跌倒，叫我们犯罪，叫我们失败，我们要对付它。马可福音4:17，那种暂时接受了主的福音，然后极致未到，遭遇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那个立刻跌倒呢，就是对于上帝的信仰没有了啊。跌倒应该是不好的东西叫你跌倒。那个妓女叫我跌倒，那一笔钱叫我跌倒，交上了坏朋友叫我跌倒，养成了坏习惯叫我跌倒。我们通常会说不好的东西叫我们跌倒啊。那包括名利权位啊，扫罗嫉妒大卫，当众女子在那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句赞美大卫多过赞美扫罗的话，就叫扫罗跌倒了，就开始了他对大卫的逼迫。当扫罗做了王以后，越来越多享受国王的权柄的时候，他听到神说耶和华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要取代他，他想到他的权力快要没有了，权力可能的失去也叫他跌倒。财主和拉撒路那故事里面的财主，他死到死是跌倒的， 他没有去听福音，没有去思想关于上帝的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利，利益，要赚钱，要享受。那大卫跌倒当然更简单了，就是大卫跌倒就是因为色引诱他。这些酒色财气会引导我们跌倒。耶稣怎么会使人跌倒呢？各位不要忘记啊，嗯，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叫人跌倒。耶稣叫我们跌倒，就是耶稣的表现不如我们期望，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因他跌倒了。他所做的，哎，他都没有听我们祷告，他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不信他了，我就跌倒了。我因为耶稣不理我们，我就跌倒了。你可以说约拿也是因为上帝的作为跌倒了，他看到耶和华赦免了尼尼微城的人，没有在40天之内把他们灭绝掉，他就跌倒了，他就很生气，耶和华我早就知道你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我就逃到他斯去了。你就是会原谅这些坏蛋，你的作为你的宽大叫我跌倒了。那么我可以赶快再以做牧师的身份来提醒各位一下，很多人跌倒就是我觉得主没有听我祷告，我希望考上一个好大学，主没有让我考上好大学，嗯，主没有听我祷告，我希望我母亲得医治，结果没有得医治。就是我们因为神的作为不合我们的心愿，而我们的心愿可能是非常好的，我们不想信这个神了。那么耶稣也使人跌倒，使我们不信他。耶稣怎么会使我们不信他？会的啊。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54节，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后来门徒就说了，有些门徒就说了，哎呦，这话很难听啊，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讲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这叫人跌倒了。我不要信耶稣了，这耶稣有神经病啊。那么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也讲到说，有人因为对耶稣太熟悉了就跌倒了。就是我很熟悉他，我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木匠，木匠的儿子，他怎么会突然出有这么多的这个粉丝啊？马可福音六章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原文就是因他跌倒。一方面耶稣的讲道医病赶鬼吸引很多人，另外一方面有的在耶稣身旁的人就觉得他跟我们平起平坐的邻居嘛，怎么今天大家这么尊重他，他们就这里当然有嫉妒的成分，就跌倒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替耶稣施洗的，是被耶稣称赞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约翰是最伟大的一个神人，这么伟大，耶稣的开路先锋，也是他肉身的亲戚。当耶稣名声很高的时候，他却跌倒了，这怎么回事啊？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七节说，耶稣使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传遍了犹太周围。那么约翰的门徒呢，就把这事都告诉约翰，约翰这时候在监狱里面，因为他责备这些官，又增加了一件，就被关起来。他很勇敢的，他敢责备这些当官的人。那么他听到门徒来报告，他说 哦，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你以前替他施洗的，在他身上说会有什么样的预言实现的，他做了这些事。各位你想啊，你是施洗约翰，你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施行了神迹，叫死人复活，赶鬼，平静风和海，耶稣讲的话讲的道非常有权柄，不像一般的文士。我所说的人很轰动，造成一股声势，约翰应该是很高兴啊。就约翰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耶稣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意思就是说，我讲了半天，我讲了一辈子要迎接弥赛亚，我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你们要预备心迎接他，我替你们施洗就是要表明你们有那个悔意，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讲了关于耶稣这么多的事情，预备道路，现在我觉得你的表现叫我很失望。我们等的真的是你吗？你真的是我们等了那么几百年的人，甚至上千年的人，你真的是我传了那么久的人吗？你是吗？施洗约翰叫了他的两个门徒说，你们去，他被关起来了，你们去问他，这是很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是不是弥赛亚？好了，那两个人就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约翰打发我们问你，我们到底是不是要等你，还是我们要等别人？你根本不是弥赛亚吗？那么耶稣那个时候，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来问他的时候，耶稣正医好了许多有病的，被鬼附的，瞎子，耶稣把他们都医好了。耶稣说，你回去问约翰呢、啊，你看到没有，我医好了瞎子，我叫瘸子行走，我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我叫聋子听见，我叫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各位，耶稣说，哎，我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约翰还来问我是不是啊？你去跟你们老师讲我做了什么事。各位，你会不会觉得约翰很奇怪，他怎么会跌倒，他怎么会听到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奇事反而跌倒不信，起码开始起怀疑了，我们是不是要等别人呢？然后耶稣提出来的事没有什么新鲜，所以我觉得约翰的门徒说，哦，那个人说，你们告诉你们的老师说，我行了这么多神迹，你们亲眼看到了。这施洗约翰没有不信耶稣的理由啊，为什么不信？而且看了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听到了没什么改变。各位，我这样说吧，你母亲啊，我们某人的母亲得了癌症， A 的母亲得了癌症， B 的母亲也得了癌症， AB 是同学，是邻居，都是教会的同班同学，他们的母亲都得了癌症，他们都祷告，病情差不多的情形，状况也是差不多的状况，都祷告，结果 A 的母亲死了， B 的母亲癌症得痊愈了。有一个神迹啊，有一个神迹，癌症得医治，你会很高兴吗？那看你是 A 还是 B 了，你妈妈得医治了还是没有得医治？换句话说，神即使是全能的，也会听祷告，也会医治病人，即使是这样，他所医治的对象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起码不是你的第一顺位，或者我们再讲简单一点，神所做的事不是你想要见到的，你就会因神跌倒，因为他做的不如你的愿。 施洗约翰在等弥赛亚，这些人也在等弥赛亚，弥赛亚真的来了，也真的行了神迹了，但是这不是施洗约翰想要看到的。施洗约翰看到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记得他说什么？马太福音三章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耶稣说，施洗约翰说，现在是砍树的时候了，不是在宽容等待的时候，不是说我再等一两年看这个树会不会结果子，现在是要砍了，你给我现在就结出来，因为你现在不结，现在就要砍。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那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跟他提鞋都不配，他要用圣灵和火替你们施洗。这什么意思？我们再跟下一句结合一起讲。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用糠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施洗约翰严格说是把耶稣把弥赛亚的出来第一次来和再来第二次来的工作搞混了。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是烧糠饼的时候，也就是弥赛亚第二次来的工作是审判的工作。第一次的工作算是拯救的工作比较多，那么施洗约翰其实当然这两个也不能完全分开，因为第一次的工作里面不是没有审判，他在约翰福音清楚讲，你们已经被审判了，被定罪了。那么第二次拯救也第二次的再来，他的再来也不是没有那个拯救的成分，虽然第一次好像比较多，但是施洗约翰就一直注意到一件事，他的心就在一件事，跟门徒一样，这个世界太没有公理了，这个世界太是非不分了，弥赛亚你来，根据旧约的预言你来就是要把这些坏蛋消灭的，现在斧子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希望坏人赶快被消灭的人。那坏人在施洗约翰在当时犹太人的心里当然就是罗马人了，就是我们希望复国，我们希望弥赛亚带领我们把这些坏蛋砍掉。各位，耶稣所做的工作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他没有什么造反的意思，他没有开始找壮丁，我们成立游击队，我来训练你们，然后怎么跟罗马人对抗，他没有做这些事。然后当施洗约翰非常勇敢的斥责罪恶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狱里，耶稣也没有行神迹来救他，哎，你行了一大堆别的神迹，瞎眼看见，瘸子行走，这不是我心里所要的，别人的妈妈得癌症，我没有什么那么大的负担要为他进食祷告，我的妈妈我很在意，这不是错事，但是是一种心情的表现。所以施洗约翰居然说了这句话，我们是继续等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各位，你祷告神会垂听，甚至好像你命令，我们不说命令上帝，但我们迫切祈求神听，这圣经上讲的，但是圣经上更清楚的讲，他不仅听我们的祷告，照着我们祷告去做，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决定他要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你所求的没有错，也很好，神也很喜悦，但在他旨意里他不要成就这一件事情。这我们生活中其实碰到了不少，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改变得更好一点，这不是一个坏的祷告，就他就不改。我们希望社会什么有些改善，没有改善，主有他的旨意，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懂，但是我们在信靠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的话上面，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神，这个神是圣经记载，这个神不是我一厢情愿想出来的， 我们每个音像学院想出来就是阿拉丁的神灯那个灯炉嘛，他有全所有的能力，但他听我的。各位不可能有这种神的，他什么都能做，他听你的，听你这个笨蛋。我们也应该知道，但是我们常常跌倒就是这个原因，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不是要自大，是神给我们应许啊，而且我们希望妈妈病得医治，这个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不对？我们可以举出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例子，神叫我们失望，失望太多就跌倒。然后今天就是施洗约翰跌倒了，他听到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他跌倒了，因为那个神迹奇事不是他想要的，而他想要的迫切的燃眉之急，等了这么久都没有改变。各位，你对教会，对家里，你的迫切的事情向上帝求，求了半天没有答，没有一个答复，你不也是一样可能吗？那最遗憾的耶稣叫人跌倒的事，是我们今天读的，在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
声音了
没有声音了，
可以听到有声音
啊。 OK， 那么
可以好，
他们耶稣说今天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别人我们不去讲，都跑掉了嘛。我们讲彼得，就是彼得的跌倒，当然就是彼得的不认主啊。彼得的不认主，我们通常都讲到说，哎，彼得就很胆小，很懦弱，在小女孩的面前都，女仆的面前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可能是彼得的懦弱、胆小，但是也可能彼得讲的是真的嘞。怎么讲？彼得什么时候三次不认主？我们看四福音书，这个不是作者有不同强调的东西，所以有不同的写法。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同时，是耶稣被犹太公会审判的时候，包括在大祭司的家里。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67节，他们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也就是彼得看到耶稣受到凌辱了，彼得看到耶稣受到委屈了。然后在路加福音22章56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彼得不认耶稣，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不承认拿撒勒耶稣是他跟随的对象。可能不一定只是害怕，可能有极度的失望，可能他失望，他期待的是什么？各位，整个门徒在跟随耶稣，很多百姓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人一多耶稣就跑掉了，耶稣一行神迹，人家跟随的人就很多，可是耶稣就跑掉了，耶稣就到别的地方去了，耶稣说要传道。尤其是在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大家要拥护他做王，哎，耶稣就离开他们了。门徒跟随他是干什么？哦，跟随他好像是要把以色列的国度恢复嘛，一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是念念在兹，这个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觉得跟随耶稣，或者以色列人一直在那个时候环境给他们的想法很合理的，就是弥赛亚是一个英雄，像大卫一样，弥赛亚要把以色列人从那个卑贱的、被欺负的、成为罗马人的次殖民地的那个状况改变过来， 就像大卫把非利士人打败一样，弥赛亚会带领他们，因为他是一个神喜悦的人，英雄一样的把哥利亚杀死，把罗马军队打败。事实上以色列后来有很多造反的，抗罗的，都是这样这一型的人。门徒跟随耶稣恐怕也是这样想，对不对？他们接近耶路撒冷，他们以为神的国要显出来了，他们越接近耶路撒冷，他们做领袖的心就越大了，甚至把妈妈找出来了，耶稣啊，这大概一两个月以后你就可以做王了，你做王的时候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左丞一个右相好不好，就他们都觉得他们的耶稣带来的国度，弥赛亚带来的国度是一个世界的国度，他们撇弃一切跟随主学，他们听不懂那些天国的比喻，他们听不懂。我们到就是我刚刚说的《使徒行传》了，他们还以为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你失败了一次，在耶路撒冷被人家抓起来，但现在你复活了，更有能力，是不是要带领我们得胜？我觉得很多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包括改革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觉得好像神的国可以在这个世界用世界的办法，不管是议会或者是战争或者是什么竞赛，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成就。我觉得耶稣讲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我的臣仆要征战，我们教会所用的一切的传扬福音的办法不可以是用武器的，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觉得门徒那个时候当在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真是觉得耶稣就要做王了，做王就一定是一场杀戮嘛，一场杀戮一定是耶稣大胜嘛，耶稣和门徒大胜嘛。那么他们越来越接近那个紧张的状况，到最后晚餐的时候好像就是明天或今夜就要起誓了，耶稣说你们今天晚上都要离开我，彼得受不了啊，大家都离开我不会离开的。在科西马尼园里面，圣经上说有千夫长，在有千夫长就是有一千个罗马兵，那个园子里应该容不下一千个罗马兵，但是罗马人很看重这个事情，罗马兵有在，彼得可以在罗马兵前面拔出刀来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真的是爱他的主人，护主有功啊。当耶稣被抓去了以后，他也跟着偷偷的跟着去看，看怎么样，看耶稣怎么样挣脱这些像参孙挣脱那非利士人的绳子一样，挣脱那些用什么东西都捆不住我们主的东西。他看耶稣行神迹，看耶稣怎么样把这些侮辱他的、吐吐沫在他脸上的这些人怎么样消灭他们，怎么样叫他们死。没有，他的主被打，他的主被吐吐沫，他没有反应，他的诧异，彼得的诧异恐怕慢慢很快就变成了愤怒。你怎么是这样的呢？你的确不是我认识的耶稣，哎，我认识的耶稣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哎，我的主说一句话风浪就平静了，你叫我们怎么跟随你？我不认识他。这是耶稣说的，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啊，大家都跌倒了，大家都跌倒了。各位，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因主跌倒了？我们因为懒惰、酒色财气，我们跌倒了，我们犯罪了，这我们都能懂。 我们怎么会因为耶稣本身跌倒？就是因为耶稣吸引我们，我们才跟随他嘛。耶稣的表现这么优秀，讲道那么有权威，又能医病又能赶鬼，我一定跟随他嘛。我不跟随他还跟随谁呢？各位，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保罗就讲只知道耶稣基督就好了嘛，也够了嘛，唯独基督嘛。但保罗说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叫我们，这实在是要多想一想的。保罗就传这个福音，我们传天国的福音，但保罗也很喜欢讲，尤其对哥林多教会喜欢讲，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此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会说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中国，十字架的道理常常就因为我们的文化影响，我觉得十字架道理就是一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我们传的是福音，其实常常传的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道理，就是基督徒就是要穷一点、苦一点、累一点、受委屈一点，不可以快乐的。快乐就是体贴肉体，被称赞就是体贴肉体。我们在这世上要被恨恶，要被唾弃，要被人看不起，像我们主耶稣一样，最好是为主殉道。各位，你自己想一想看，你从小到大听得到，我相信这几十年因为灵恩派的影响比较不是这么受苦了，但是呢，那个影子还是在那里，那个成分还是在那里。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听到的很多很有很浓厚的一个成分，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要背十字架的。背十字架就是要受苦、受难、受委屈。基督徒会经历这些，圣经上讲了很多，很多的属灵伟人也经历这些，我们承认。但是我们的信仰，不管是旧约是新约，我觉得是新约旧约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信同样一个神，同样一个方法得救，都是恩典，都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律法。旧约新约我们也可以说它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基本上跟我们传统的教会一样，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是一致的，没有冲突的，没有基本上的冲突的。我们自己想想看，旧约新约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是旧约还有一点世界的福分，新约讲的就是将来，一切都是将来，一切都是十字架，没有什么快乐的。我觉得这样想法是错的。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讲到，我们的信息最重要都在讲到上帝，我们最重要讲到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多么了不起，三一的真神是全能的，是全善的，创造、管理、审判、拯救，他所造的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在他的计划中进行。那么所以当他的子民，当人，他的儿女，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当他儿女堕落了，远离了，他就有一套非常美好的救恩计划，他怎么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呼召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一个民族，把神的律法给他们，怎么样带领他们，在他们失败的时候，那个真以色列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如何成为我们的赎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旧约新约都在讲十字架，那个重点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为主受苦受难，为了传福音，为了扩展他的国度，为了传扬领人归主建立教会，我们为他受苦受难。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在这世上一定是受苦受难，不要躲避这些，要很欢喜快乐的安贫乐道，甘愿受苦，甚至主动积极的受苦一点比较好。甚至你如果生活太享受，最好的也是像所罗门一样会堕落，会晚节不保的。各位，我大胆说一句，你这样了解基督教的信息是错误的。基督教的信息里面有很重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受苦受难。有的基督教信息里面，包括新约旧约，也的确有说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所以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会受逼迫。是的，基督徒我们也会讲，虽然现在教会讲的不够，我们也会讲，也应该跟弟兄姐妹讲，做基督徒是很辛苦的。当人要受洗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恭喜啊，都是大大的欢乐啊。可是对他们，对新信徒一点警告也是需要的。但是基督教的信息，圣经的信息，最基本的不是我们为上帝做什么事，受苦受难受委屈，不是的，最基本的不是的。我们讲的信息最基本的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上帝为了爱我们创造了我们，上帝为了爱我们保守我们，上帝为了爱我们管教了我们，刑罚了我们，上帝为了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上帝爱我们，所以他把恩典白白的给我们。各位，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恩典的信仰，恩典的宗教，是上帝把好的东西白白的无缘无故的没有理由的纯粹因为他爱我们就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信息。所以你不要想，你一方面好像我们基督教讲人是罪人已经是够难听了，我们不要把人讲那么多罪恶，我们还要更多讲一点，我们不但是罪人，我们是笨人的，我们是蠢人的，我们不懂，我们已经坏到极处，我们需要上帝完全的救恩，我们坏到极处需要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自救，哪怕连归向上帝的意念都不能有。如果我们有归向上帝的意念，那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是彻底败坏的，我们是从永远到永远，不是说刚刚信主的时候需要依靠上帝100%，以后就不需要100%了。没有，我们从永远到永远都100%的需要依靠上帝。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也是这个理由。因为即使是神借着我们的手做了一些事情，也是神借着我们手在做的。这个手可以随时换的，而神是不能换的。好，我们讲的信息是神替我们成就了一切。十字架道理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受苦受难，是耶稣受苦受难，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而且他受苦受难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帮他补一点加一点使我们锦上添花一点，没有没有，完全是耶稣为我们做的。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以及十字架下面所做的，从道成肉身开始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讲的是这个道理。那个至于信徒为他要背十字架，要受点委屈，要受很多委屈吧，那都是次要的。如果这个基本的不把它记在心里的话，次要的就不重要。因此耶稣来的时候，如果耶稣只是要消灭敌人，消灭魔鬼，消灭哥利亚，消灭非利士人，是 他用大英雄的方式来做就好。但是耶稣来如果要拯救我们，不是要消灭世界上所有的魔鬼，他要消灭罪恶，他要消灭罪恶，他要消灭我们心中的罪恶，他也要消灭，对不起了，我就这样讲，他最重要的要消灭或者消除或者平息天父的愤怒。如果天父的愤怒不平息的话，天父公义的愤怒不平息的话，我们都要继续的受刑罚。所以必须有一个跟神同等的神的儿子来替我们承受无限上帝的无限的愤怒。所以耶稣必须是神，但是神不会死，神也不会受苦受难，所以他又必须是完全的人，替我们承受了这一切。这些门徒都不懂，这些门徒想到这伟大的耶稣，伟大的弥赛亚来了，就是能打胜仗的，在世人中间显出他的威严的，不是大卫就像所罗门，总之是威严的，是荣耀的，是美好的。耶稣当然是荣耀威严美好的，但是是经过最卑贱的死亡，不仅是被世人弃绝，也被天父弃绝，在十字架上被弃绝受羞辱，他必须经历这些，为的是替我们赎罪，为的是让我们得到一切的丰富。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这样一位神？他不以自己与主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谦卑的，他是一个一直到今天都用十字架道理来说服人，让人看到自己的罪恶，让人看到基督的伟大，让人看到人的罪恶需要一个赎罪祭代替我们受惩罚。我们需要明白这些，门徒不明白，门徒不明白耶稣必须死，门徒不明白耶稣必须受苦受难受羞辱。因此我们就推一下吧，虽然耶稣受苦受难受羞辱，替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性情，也就是把天父当作永远是最伟大的那一位，我们也需要继续不断的在十字架道路上被对付。但是每次被对付被折磨被羞辱，你真是一定要记得是他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们总是把上帝对我们无缘无故美好无比的爱给我们，我们就是一个莫名其妙就是蒙了拣选的，蒙了神爱的人。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就是拣选了我们，爱了我们。你知道上帝这样无条件的爱你，这种爱就给我们生活中一切的力量，完全的顺服，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不但是一切从你而来，你创造，而且你的受苦受难使我们免去了一切的刑罚，而且得到了一切的祝福。耶稣怎么会使人跌倒？事实上我再想想看，色情影片、魔鬼、钱、名利富贵让人跌倒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是让圣徒跌倒的真的常常就是你的上帝，你的耶稣。他的带领你不能接受，因为不公平，因为对你没有安慰，因为对政治人好像没有鼓励。求主帮助我们，他有无比的智慧，他有无比的能力，他有无比的爱， 这难以形容的无比的爱、无比的智慧、无比的能力，都在十字架上显出来。所以，我立志不知别的，只知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这个爱感动你，让你活，让你有力量的活下去，让你认识基督，你不会像彼得那样伤心。怎么你对这些恶势力，你都不反抗了？耶稣会消灭的，消灭这些恶势力，但是他用他奇妙的智慧消灭。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不要因耶稣跌倒，不要因弥赛亚跌倒，要因他的十字架更加的爱他，信靠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继续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引导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引导我们不但是走，而且能够喜乐的走，不但能喜乐的走，而且能够帮助别人也喜乐的走。主，因为侍奉你、跟随你，实在是极大的尊荣和福气。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到啊，我们的愚蠢的双眼和脑袋看到想到的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些正义，心中的一些公平。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占了多大便宜的人。我们在上帝的意之下被拯救、被恩待、被赦免，无一不是恩典，无一不是我们不配得到的。让我们因此更感恩，更坚定地能够活下去，活得像